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四世纪第21章，这是我们最后一章了。那么我们回想一下，四世纪21章前面讲到，就是便雅悯人先打败了以色列人，便雅悯人顽梗悖逆，行恶包庇罪犯，结果神还让他们得了胜。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，就是在今生的确我们站在正确的地位上，不一定能够有顺利的结果。这个诗篇73篇讲得很清楚，约伯记也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就是忍耐等候，继续求主让我们能够没有看到报应，却仍然能够站在神的心意当中。便雅悯人做了那么大的恶事，他们包庇了那么大的罪恶，而以色列人而且问过上帝，吃了两场败仗，死了几万人。那么后来就是神说你们还是要打，那么他们就用兵不厌诈嘛，就用诈术引诱了便雅悯人自大，然后杀败了便雅悯人。这个当便雅悯人看到烟气如柱一样上升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灾祸临到自己身上了，他们逃啊，往旷野跑啊，以色列人往后面在后面追杀啊，各城里出来的也都夹攻杀灭他们。这个便雅悯人啊，圣经上讲到说被以色列人围攻啊，践踏，死了18000勇士，其余的继续跑往南旷野的地方跑。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。圣经上用这句话来说，就如同拾取遗碎一样，就是捡骨子一样，毫无抵抗能力就被他们杀掉了。便雅悯总共剩下的600人，跑到临门那个地方住了4个月。那以色列人又转移到便雅悯的地，将各城里的人牲畜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，又放火烧了一切。这个是内斗啊，以色列人的内斗虽然有它的必要，但是也很惨啊。便雅悯人剩下600个人，600个人还有什么希望呢？那么而且以色列人曾经在米斯巴起誓，这是21章第1节，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。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，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，放声痛哭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？少了一个支派这还得了啊，为什么这件事发生了呢？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四世纪，而不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把迦南人消灭，却是便雅悯人被以色列人消灭了，差不多要消灭了。第21章第4节，次日清早百姓起来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以色列人彼此问说，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前来呢？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事，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，必将他致死。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人后悔，说如今以色列中缺了一个支派了，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，现在我们当怎么办呢？怎么办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？好，便雅悯人剩下600人，死了那么多万，这600人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啊？他们就也是有点残忍啊。第8节，又彼此问说，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？他们就查出 基列雅比没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的人在那里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，所当行的就是这样，要将一切孩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。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遇见了400个未嫁的处女，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。全会众打发人到临门旁的便雅悯那里，向他们说和睦的话。当时便雅悯人回来了，以色列就把所存活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，还是不够，因为他们有600个男人嘛，那么这里 女子只给了400个，不够。百姓为便雅悯人后悔，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。会中的长老说，便雅悯的女子既然除灭了，我们当怎么办理，使那余剩的人中有妻呢？又说，便雅悯逃脱的人当有地业，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，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们为妻，因为以色列人曾起誓说，有将女儿给便雅悯为妻的必受咒诅。他们又说，在利波拿以南、伯特利以北、在示剑大陆以东的示罗，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，就吩咐便雅悯人说，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，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，就从葡萄园出来，在示罗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，回便雅悯地去。他们的父亲或弟兄若来与我们争竞，我们就说，求你们看在我们的情面上施恩给这些人，因我们作战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子女女子为妻，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，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。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，接着他们的数目在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夺为妻，就回自己的地方去，又重修城邑居住。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，各归本支派、本宗族、本地业去了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啊，这是四世纪的结束，我们非常遗憾。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那时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。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是指着所有的人，所有信主不信主的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都是犯罪了，我们都是带着罪恶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都该死，我们也都死在罪恶过犯中，然后我们有一天是真的肉体死掉了，然后有一天号角吹响，我们会复活，复活的时候带着复活身体，我们的死亡就像睡了一样，醒来的时候精神特别好，如果睡得好，我们的死也就像撒种一样，一粒麦子种撒到地里面，如果不死了就仍然是一粒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，就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神叫我们活过来，我们在世上不一定能看到那些公平的对待，行恶的也许很顺利，行善的也许很不顺利，但我们需要坚持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坚持持守上帝给我们的道路。好，便雅悯的确好像缺了一个支派，后来也一定慢慢补足了，慢慢的便雅悯支派的人也会多起来，只是这一次真是非常的险，我们看到多么的危险，我们看到士师带领之下的百姓 也不过如此。士师带领下来的百姓不但是不过如此，比一般的情形还要糟糕，就是他们中间的人和睦相处，能够不流血都不是那么多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求神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许多的见证，像如晕的见证人一样，我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我们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不是我们能完成的，是上帝的爱能够完成，是上帝的旨意必定会让他的儿女能够把主给我们的地得到，他的国一定会降临，一定会得胜。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，我们不免很会灰心，以色列到迦南地没有把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得到，也没有在那里有够好的耕耘，反而是个人偏行己路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，以至于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，让人很遗憾。而士师记的下一卷书叫路德记，第一句话讲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。士师记告诉我们有人祸，路德记告诉我们有天灾，天灾人祸一起来，真是很难活下去，很辛苦很艰难。可是我们在士师记的下一卷路德记里面，我们看到上帝如何让以色列人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度过那个艰难，而且有非常美好的见证说出来。那我们就凭着这样的神这样的带领，我们就能够很坦然无惧地说，耶和华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？人能把我们做很多的事，人能让我们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我们在士师记上也看到这个状况，很可惜，或者说很可怜、很悲惨。那我们不要可怜悲惨，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得胜，我们要靠着上帝加给我力量的，我们能够继续得胜。你看在路德记里面，你就发现还是可以在那种艰难的状况下持守上帝的道，还是可以在那种艰难的状况下能够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我们求主帮助。你在大卫统治的时候不一定不会犯罪，事实上大卫统治的时候大卫自己还是会犯罪，你在扫罗统治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不能圣洁，我们相信那时候仍然有圣洁的人。就不管是怎么样的状况，我们认定我们的主，我们认定我们的主照主的心意去行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脱离凶恶，能够遇见试探，能够胜过试探。胜过试探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 我们在想到说士师记里面所讲的这些软弱的人，软弱的状况很多，刚强的不是太多。我们说士师记里我们最熟悉的两个士师，一个基甸，一个参孙。基甸和参孙见证都不是太好，见证都有一些失败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想，第一个神还是借着他们的手拯救了以色列人，第二个就是提醒我们顺服神所立的权柄是蒙福的一条路。我们也很难过，我们发现士师记里面真的士师的领导都不是太好，没有非常好的，但是神在那里做工，神在那里带领。那士师记的下一卷书就是路德记，就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士师秉政的时候，产生了一个爱情故事，而那个爱情故事是直接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。因为在士师秉政的时候，有摩押女子跟着她的犹太婆婆回到伯利恒，然后怎么认识了波阿斯，怎么成为他的妻子，怎么样他们生出来了大卫的祖先，后来是大卫的子孙，后来这个族谱里面所讲的就跟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是类似的，讲到说上帝这条经线从亚当夏娃，从亚伯拉罕，从大卫一直传下来，碰到那么多的艰难，碰到那么多的危险，可是都克服了，都胜过了。神的旨意不能拦阻，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。虽然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明白，我们看不明白，不要怀疑，不要失望。各位，我越看士师记和路德记，我越看士师记的第一章和士师记的最后一章，我越深深相信我们一定是我们人没有改变。过去神的儿女，旧约新约的时候，教会历史上的时候，过去神的儿女如何的软弱败坏，常常被罪恶所胜。当到今天，我们还是软弱败坏，也被罪恶所胜，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，神的教会不被捆绑，神把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，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他的。我们非常感恩，人都有软弱，我们能够在教会里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荣幸。教会不是耶稣，教会不是圣父，不是圣子，不是圣灵，教会是神用着圣灵的大能使神的儿女成为一个美好的身体。那个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，新约里面的教会，在跟这个世界上打交道来往的时候，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失败的地方，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灰心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还是在说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得胜，继续不断的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能够见证主的话是信实的，是宝贵的，是真实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有未赶出来的民，在士师记第一章就讲到以色列有一些没有租出去的民。我们看到约书亚死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就背叛耶和华，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坡津显现，责备以色列人跟当地的居民立约。那么我们看到士师记第三章讲到说，以色列人神留下一些人在试验以色列人，而且练兵，让他们能够刚强壮胆一些。我们也看到俄托涅和以户的兴起，我们看到以户也是用智慧取胜，也很讽刺，也很好笑。他跟这个以户一基伦王 诈骗他，让他一基罗安被他刺杀。我们也想到这是一个对于敌人是灵巧像蛇的地方。我们也看到底波拉做女士师带领以色列的胜利。我们也学习也看到在巴拉底波拉战胜西西拉的时候，亚裔如何杀西西拉，亚裔如何用他的智慧把一个仇敌消灭了，虽然很残忍啊，但是在罪恶的世界，神允许我们，神有的时候要求我们这样做。我们看到基甸是一个上帝使用的器皿，可是这个上帝使用的器皿却是在他得胜了以后有非常错误的做法，就是基甸把那些用金耳环做了以弗德，以色列后来就拜那个以弗德行了邪淫。我们也看到基甸有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，因为基甸后来是引诱了百姓拜偶像，所以神给他的惩治是亚比米勒把基甸其他的儿子都杀掉，自己的兄弟杀掉，然后也跟示剑城的人为敌，后来亚比米勒也死在一个妇人的手里。就是这些士师这些领袖自己很多时候是上梁不正的，而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靠着上帝来做一个好的榜样啊！我们一定要对主有信心，不要用什么没有信心的办法来夺取胜利。我们看到耶夫他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他就想要用献祭献那些更贵重的，就是一个人献人的性命来使自己跟亚门人的战争能够得胜，结果后来献的是他的女儿啊。这件事情我们责备耶夫他，也责备以色列还有这样的风俗啊。这个是再下来就是看到参孙了，参孙如何的失败，参孙的如何体贴肉体，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，还是能够得胜。我们也看到米迦还有摩西的孙子如何的失败，但是神会得胜。我们看到整个士师记的结束是利未人和他妾的不忠于上帝的地方，那上帝最后还是显出他的公义良善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救恩，我们就不灰心不丧志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。我们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很遗憾看到以色列人曾经来到伯特利，坐在神面前放声哭到晚上，因为以色列少了一个支派，这是你极大的愤怒，你极大的愤怒，但是在愤怒中你仍然以慈悲怜悯为怀，拯救赦免以色列人，让便雅悯这个支派也不至于消灭。我们信靠你，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得胜到底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